旦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又打水镜庄回到了新野县。谋士孙乾就跟刘备说，主公，蔡瑁想害您，荆州大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呢？我想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主公，不如您写封信，我到荆州去一趟，看看刘表到底怎么说。好吧，刘备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写了一封信交给孙乾，孙乾拿这封信骑着马就奔了荆州了。等到了荆州之后看见刘表了，这时候刘表的病稍微好了一点，正在床上躺着。孙乾来到刘表面前深施一礼，公友拜见荆州大人。孙乾呐，你来了，我也正想找你们。公友你来的不错，我问你，我让我兄弟刘玄德到襄阳替我主持襄阳盛会，我兄弟为什么逃袭而去呢？
哦，
刘表这么一问，孙乾心里就明白了。荆州大人，蔡瑁加害我家主公的事情您不知道吧？
什么？
蔡瑁害我的兄弟刘玄德吗？是啊，荆州大人，您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我家主公差点命丧襄阳啊。刘表吓了一跳，哎呀，公友，此话怎么讲？你快快给我说明白。孙乾就把大将蔡瑁加害刘备的事情从头至尾详详细细的跟刘表刘景升说了一遍。荆州大人，您看，这是我家主公刘皇叔的亲笔书信，请荆州大人过目。刘表接过信了一看，勃然大怒啊，好啊，马上把蔡瑁给我传来。时间不大，蔡瑁到了，一看刘表是怒气冲天，再看刘备的谋士孙乾在旁边，蔡瑁明白了，当时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这人心里有愧呀，他自个儿腿就软。刘表就把刘备这封书信往地上一掷，你自己看来。蔡瑁就把这封书信看了一遍，刘表一摆手，来，把蔡瑁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
哎呀，主公，我冤枉了。
你还冤枉？谁叫你暗害我兄弟玄德呀？那是我好兄弟，你好大的狗胆呐、啊、你还冤枉？推出去杀。少些人又敢推又不敢推，敢推是主公刘表有令，不敢推都知道刘表怕谁，怕的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可是大将蔡瑁的姐姐呀。所以这些人推得很慢，真推快了要把蔡瑁杀了，将来蔡氏夫人非杀我们不可呀。推着稍微慢一点，等蔡氏夫人来了，看看是蔡氏说话管事呢，还是荆州大人说话管事呢。就在这时候，蔡氏夫人哭着喊着就来了，跑到刘表的床前，是连哭带闹啊。刘表怕媳妇没办法，一会儿看看老伴儿，一会儿看看孙乾。这孙乾非常聪明，他是个谋士，心说这回该我张嘴说话了，要不然这位荆州大人也下不来台。再说真要传令把蔡瑁杀了，我们君臣也就没办法在新野待着了，我们上哪儿去？要杀了蔡瑁，这蔡氏夫人能够善罢甘休吗？想到这儿， 孙乾就来到床边给刘荆州深施一礼。荆州大人，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事情已然过去了，我家主公刘玄德也没往心里去，我看就算了吧。荆州大人，您就把蔡将军饶了吧。刘表一听心说，嘿嘿，还是孙乾会办事啊，但是表面上可不能露出来。好啊，蔡瑁啊，要不是孙先生在这讲情，我岂能饶恕于你？你马上谢过孙先生。这蔡瑁没办法呀，当着姐夫刘表的面，只好给孙乾深施一礼。哎，感谢孙先生讲情。然后又跪倒在刘表面前，谢主公不杀之恩。孙乾心说，就冲你这口气，你也是口服心不服吧。孙乾只好用手一指，不用谢了。其实蔡将军也可能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就这样这件事情平息了。大将蔡瑁跟着姐姐退出去了，但是荆州牧刘表心里不好受，就把大儿子公子刘琦叫来了。儿啊，本来让你叔父替我主持襄阳大会，没想到让你叔父受此一惊，我身体不好，你马上跟着公佑先生到一趟新野县，给你叔父去赔个礼，替我多说几句好话。这样呢，刘琦就跟着谋士孙乾到了新野县看望叔父刘备。刘琦就把自己父亲不知道蔡瑁暗计要杀刘备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而且告诉刘玄德，我的父亲要杀蔡瑁，可是母亲哀求孙先生讲情，我父亲只好作罢，赦免了蔡瑁。刘备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贤侄啊，这件事呢就算过去了，何足挂齿？可能蔡瑁将军当时听了别人的话，也多喝了几杯酒，一时糊涂啊。你回去之后，请转告我的兄长，这件事儿千万不要记在心中，好好保重身体。过几天我再到荆州看望我的哥哥。刘琦一看叔父刘玄德并没有怪罪之意，就把心放下了。来啊，摆上酒宴款待大公子。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叔侄爷俩入席了。刘琦端起酒杯来刚要喝，看了看刘备，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刘备一看，贤侄啊，你怎么端起酒杯反而伤心落泪，难道说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吗？叔父啊，不瞒您说，我的继母蔡氏每天每刻都想杀我呀。啊，贤侄啊，她也是你的母亲，对你也有养育之恩，是不是你招她生气了？刘备这意思呢，拿话往旁边插。但是公子刘琦对待刘备是当亲叔叔一样。刘备一说这句话，刘琦更难过了。叔叔，我说的是实话呀，只因为我是长子，又不是我的继母亲生，所以他千方百计在我父亲面前给我说坏话，恐怕我父亲百年之后把荆州大权给我呀。我要掌握了荆襄事业，我的兄弟刘琮就不能成为荆襄之主，刘琮可是我继母所生啊。叔父大人，我时时刻刻都会被他们杀死，请您想办法救我一命。刘琦说的十分凄惨，刘备当时就动心了。可是刘备往下一压自己不成啊， 熟不兼亲。上回在酒席宴间，我因为管他们的家务事多说了几句话，闹得财猫要杀我，而且定计襄阳，我要不是马跳檀溪，我现在早死在九泉之下了。不成，他们家的事儿我可再也不能管了。大侄子，别哭了，千万千万不要难过。你是孩子，你的母亲虽然故去了，像我蔡氏嫂嫂也把你拉扯了几年，养育之恩不能不报。你呀，作为人子多尽孝道，你小心尽孝，自然就没祸了。来来来，喝酒，来吃菜。刘琦喝完这杯酒，掉了一顿眼泪，最后还是哭着走了。刘备心里也很难过，自己没办法搭救公子刘琦，也没有办法让刘表立刘琦为世子。刘琦告辞走，刘备呢就拉着马亲自送刘琦。爷儿俩走了一段路，刘琦站住了，叔父您请回去吧，又倒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不知道哪天就被他们害死了。叔父大人，无论如何您得想办法搭救我一命。哎，侄儿啊，好生尽孝，有什么危难招展的事，骑着马你来新野县，在我这住几天，咱们爷俩多聊聊。好吧，叔父您请回吧。刘备刚要上马，这时候刘琦用手一指，叔父，您这匹马就是那匹的卢马吗？是啊，贤侄，要不是这匹马马跃檀溪，叔父我早就死了。不不不，叔叔，这不是马的力量，这是叔父你有造化呀。叔父请您上马回归新野，小侄我告辞了。刘琦上马回归荆州，刘备上马回归新野县。刚进新野县城，突然间就听对面有一个人唱着歌，迈步往前走。这首歌唱出来，引起了刘备的兴趣。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天地反复兮，火欲足，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识吾。哎呀，刘备不由得勒住了马，心说这个人唱的是贤者之歌。好啊，这首歌唱的真不错呀，天地反复兮，火欲足，金木水火土嘛。那时候古人迷信，认为汉朝属于火德，天地反复，火欲足，就是大汉朝天下马上要完了，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汉室天下就如同高楼大厦，这大厦要塌了，一根木头也难以支撑得住，能够把大厦扶住啊。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我是山谷中的贤士，我想投奔一位英明之主，明主求贤兮，却不识吾。你是英明之主，想找一位贤士扶保你，但是你不认识我。刘备顺声一看，这个人长得不错呀，潇洒飘逸，大袖迎风，呵，走起路来这叫洒脱。看年纪也就在30岁左右，长得中等身材，童子体格，很似衬。看面貌，一张四方脸，面皮微黄，两道眉毛比较细，挺长，带着秀气，双眉带秀，两只眼睛有神，耳眸子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口，胸前飘洒三绺墨然黑胡须，头戴葛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白袜麻鞋。啊， 刘备两只眼睛发直，心说我明白了，没错了，这个人准是水镜先生说的贤者，他不是芙蓉就是凤雏啊，来到新野县找明主，找我刘备，保我刘备安汉室天下吗？刘备到这时候他可得了病了，看谁都像芙蓉，看谁都像凤雏。再说这位先生唱这首歌唱得太好了。刘备甩凳离鞍下马，走到这位先生面前，深施一礼，刘备拜见先生。这个人赶紧还礼，哦，原来是刘皇叔，久闻大名，幸会幸会。先生，请您到衙中一叙，不知尊意如何？好啊，刘皇叔请。刘备拉着马，两个人就到了新野县，从人接过马去，走进县衙，然后分宾主落座。刘备就问先生，请问您尊姓大名，家住哪里？皇叔要问吗？我乃颍川人士，姓单名福。这颍川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的玉县一带。哦，原来是单福先生，我刘备重新见礼。刘备站起来二次施礼。哎呀，刘皇叔，您何必这么客气，请坐。两个人说了几句话，刘备听这位单福先生说话，这声音可有点耳熟啊，我好像在哪儿听过。嗯，刘备一边听一边琢磨，两个人谈话时间就比较长了，一问一答，在这谈吐之间，刘备听出这位单福先生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用兵布阵是无所不晓啊。啊，对呀，这声音好像我在水镜庄那儿听见过呀。夜里三更天，有一位先生来拜访水镜先生，好像就是这个声音。那没错啊，不是芙蓉就是凤雏。哎呦，刘备心里这高兴啊。先生，您真是定过安邦之才，叫我刘备佩服之至。请先生留在我县衙，助我刘备一臂之力，不知先生能否答应？这单福啊，还真痛快。好啊，刘皇叔，我最近听西野县小孩唱了一首歌谣，唱的是西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风足，看起来刘皇叔会治理新野县呢。刘皇叔是个仁德之主，所以我听了这首歌谣才来投奔皇叔的。皇叔啊，刚才我看见您骑的那匹马跟别的马不一样，能不能把这匹马拉出来再让我看看呢？啊，好啊好啊。刘备立刻往下传话，手下人就把刘备这匹低鲁马拉到了大厅之下。刘备跟单福两个人站起来，由打大厅里出来，走到台阶底下。单先生，您看，就是这匹马，名为低卢。好啊。单福仔细看了看这匹马。皇叔，恕我直言，你也知道这匹马名为低卢，虽是千里马，您可别骑它，骑它方主人。皇叔，千万不能再骑了。哎呀，单先生，您说的太对了，这匹马确实方主啊。刘备就把自己马跃檀溪的事情跟单福单先生说了。您看是不是应点了？就因为骑着这匹马，我差点死在襄阳檀溪之中啊。不对，单福摆了摆手，刘皇说，既然您骑着这匹马，他要放您，您就越不出檀溪了。有这匹马，您能越上檀溪的西岸，他不是放您，而是把您给救了呀。他没放您，他反而救主。这匹马早晚他得放人，那您也不能骑了，他非放您不可。哎呀，我想人死生有命嘛，不成。 刘皇叔，您必须把他方主这件事解决了，您才能骑这匹马呢。我有一个办法，你要听我的，这匹马您能骑他一辈子。好啊，单先生，请问问您有什么妙策？刘皇叔，既然这匹马方主人，这匹马已然归了您了，我问问您，在您手底下，您有没有最恨的人想把他杀了？哎呀，单先生，我手下的人对我忠心耿耿，我为什么要害他们，要杀他们呢？你好好想想，只要您有一个最恨的人，您就把这匹马赏给他，让他骑。这个人呢，骑着您这匹马，被这匹马封死之后，您再骑这匹低卢，就平安无事了。刘备一听，心说你这叫什么人呢？刚见面就跟我出这样的馊主意。刘备是真生气呀，把脸往下一沉。单先生，你刚来到新野县，就教我做这伤人利己的事情，我刘备可不敢领教。单福一看刘备这模样，单福笑了。刘皇叔，您别生气，因为我听说您是个仁德之人，我可不知是真不知是假，所以用这件事儿来试试皇叔之心，果然是名不虚传，仁义之主啊。哎呀，刘备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立刻转怒为喜，我刘备可不敢当此仁义之名，还望先生多多指教。两个人重新回到大厅，又聊了半天。刘备高兴，拜单福为军师，单福也不客气，立刻招手训练人马，演兵布阵是井井有条。刘备一看单福调动人马，虽然说刘备没读过什么兵书战策，但是他久经大敌，也看出单福是个能人。哎呀，刘备心说，这回我身旁有能人了，我可以扩充我的势力。没想到单福在新野县练兵的事情，就让樊城曹操大将曹仁知道了。这个樊城在哪儿啊？就是而今的湖北襄阳县的北边。曹仁为什么在樊城屯兵？因为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就有取荆襄之意了。他也担心刘表、刘备、孙权合在一起往北方进兵，所以就在樊城这儿安排了3万大兵，让大将曹仁为都督。李典、李曼城帮着镇守，而且配合了几员战将，其中的2名降将吕旷、吕翔也被派到樊城，是偏将。这哥俩呢，原来在袁绍手下，后来归降了曹操。降将吕旷、吕翔带着手下人经常到各处走动，打探刘备跟刘表的消息。这哥俩知道了刘备在新野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排班布阵，急忙回到樊城禀报大将曹仁，这回曹仁要派兵了，攻打新野县，要灭刘备，到底谁胜谁负，下回再说。